风起洛阳第三十集，高秉烛力荐公子楚，一定要让圣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伏火雷霆非同小可，他甚至建议看能不能劝圣人取消燃灯大典。李义诊心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燃灯大典这是几年来一直的重头戏啊，说取消就取消，那这么长时间的工作不是白干了，钱也白花了。不但他这么想，连白檀都这么想，所以安白檀给高秉烛说，这个根本不可能，圣人是不会同意的，搞不好公子连脑袋都得丢了。那高秉烛又说，取消不成，推迟也行啊。李义诊此时也有些慌乱了，眼看着他拇指和食指来回摩挲，心里在盘算怎么跟奶奶说这个话呢，但是也不能断然拒绝高秉烛，毕竟他勇敢地冲在一线，拿命换来的消息不能寒了他的心呢。踌躇了半晌，他才说道，这个伏火雷霆和相关事宜我会完整地报给圣人，但是大典是否推迟或者取消我无法劝谏，我并不是在乎公子楚这个位置啊，我跟你一样心系百姓，万一有个闪失我被换了，我倒是无所谓啊，换个懒政不作为的人，谁听你在这儿说话呢？谁又认你高秉烛呢？对不对？高秉烛一听也不是不对哈，突然对公子楚有了更高的认识。于是高秉烛立刻换了思路，问公子楚，那个逍遥子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下一刻高秉烛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内卫府，武幽觉刚一见他气得差点病都好了，厉喝道，你他妈怎么还敢来？高秉烛打得一副好官腔，我来只为公事，我要调查逍遥子，并且经调查已经有证据指出，那伏火雷霆很有可能是春秋道在燃灯大典的时候要用的，你就说你怕不怕。武幽觉一听，没办法呀，燃灯大典的安保工作可是他负责的，于是只能放他去找逍遥子，并且警告说，看完从后门赶紧走，他怕二人再见面呢。那你说缘分到这儿了，怕啥来啥。高秉烛见逍遥子就用了几分钟，记了几个关键词就走了，没想到从后门走还是碰到了五四月，可以说不是碰到的，而是阿月专程来找他。阿月正在床上休息，听说联访的人来了，迅速就蹦了起来，没想到真的是高秉烛。高秉烛一见他，毫不掩饰的嘘寒问暖，问他你感觉怎么样，腿还疼吗，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千万不要忧思过度啊，简直都不给阿月说话的机会啊。阿月心下一个感动，可是下一句话又被泼了盆冷水。高秉烛说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查，这些日子你好好休息，我会离开一段时间。阿月心想，你啥尿性我还不知道，立刻就问，你是不是查到什么新线索了，你是不是不想告诉我，不行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高秉烛虽然感动，但是他不允许自己做出这样的事儿，此去千难万险九死一生，怎么可能带上阿月呢？于是他背过身去不看阿月，只说一句，我一定会记得你我的承诺，一定活着回来，然后便大步向前走了。在阿月的眼中，那缓缓消失的背影简直就是男神呐。随后阿月又去找了哥哥，看看哥哥的病情有没有好转，没成想又严重了，竟然还昏迷了。五四月好生心疼，劝哥哥能不能再找个人分担一下这么大的工作量。武幽觉听了这话好比灵丹妙药啊，当时就坐了起来，并且告诉他，我已经有了人选，百里弘毅就不错嘛。那话说百里弘毅被人惦记了，他现在在干嘛呢？没错，自然还是在查他的亲哥哥。他哥百里宽仁自小六指，所以不能进仕途，心中百般苦闷，经常翻阅自己爷爷留下的书籍，所以小百里确定自己哥哥和自己爷爷肯定与春秋道有关，于是他决定要去挖开哥哥的坟，看看哥哥到底死没死。这事儿让管家五叔知道了，立刻找到七娘，他想让七娘劝阻一下小百里，挖坟掘墓这是不孝子孙干的事儿啊。但是你找七娘有用吗？七娘的话要好使，还会被冷落到今天，估计早就怀上小小百里了吧。结果他们只能陪着小百里一块儿去挖坟，果不其然呢，挖出来的是空坟，这就更印证了他的猜测，哥哥果然没死。正在此时，公烟派人来杀他，眼见危机之际，竟然有人在小百里他们身后放暗箭，这是谁？有先见之明，竟然留了一手。看小百里的表情，很明显不是他干的呀，管他的呢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万箭齐发，打得公烟一伙有些措手不及呀，杀手们只能撤退，落荒而逃了。此时百里弘毅用眼睛盯着五叔，你到底知道些啥，快说。这会儿老管家五叔见怎么捂也捂不住了，只能老实交代说，10年前这一切都是你爹百里岩安排好的呀， 因为宽郎六指不得入朝，而且还诋毁圣人，所以老爷才痛下决心把他赶出府了，制造了一个病死的假象蒙过众人。小百里一听，心下盘算，果然有戏。正想着，武攸绝就来了，这回倒是客客气气，见面就说，上次那是太着急，别介意呀，别介意。小百里直男呀，完全不跟他绕弯子，某思某思，只要你妹好着就行，您来这里不只为道歉吧，有啥事儿说。武攸绝一看这可好，没必要再废话了，直接说道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燃灯大典的安保工作有你在方可无虞呀。你看你又懂伏火雷霆，又是搞建筑的，洛阳城大半建筑都是你家造的，街道大街你也熟悉，这事儿你不出马还能有谁呢。小百里一听这话，心里还有盘算，于是说，容我想想。话锋一转，便问起了哥哥，因为他知道武攸绝和哥哥原来是同学。他说他挖了哥哥的坟，但是里面没有尸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武攸绝的回答像是有些误会了，他说现在盗墓贼都这么猖狂吗？连贵族的尸体都敢偷？小百里没有插话，继续听他说。武攸绝忆起了往事，说原本他们是挺好的兄弟，但是在十几年前，宽郎因为一些言行不当得罪了朝中一个有权力的人，竟然让对方捷足先登，在圣人面前告了他一状。圣人当时误听了谗言，把你哥哥逐出朝野了。半月之后便听到了宽郎身死的消息，当时他也不信呀，还专门去问了医官，可是医生只说忧思过度，所以才郁结而死，而那医生现在也已身死，无从查起了呀。听到此处的百里一博再无犹豫，直接接受了武攸绝递来的橄榄枝，俩人成了同事。而另一边在内卫府，这都一天多了，怎么还没见到李北七呀？武思月正在周密部署安保工作，却发现无故多了很多流民，细一查看都是李北七放进来的。他心想，这娃怕不是疯了吧，赶紧给我找去。那这会儿已经够明显了吧，还用找？很显然他就是内奸呗。那接下来又怎么抓住他呢？我们下集再说。